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朝鲜近日发射咗一枚弹道导弹，越过日本上空，落入太平洋。东京当局立即对民众发布咗空袭警报，日本东北部嘅列车亦一度停驶。作为回应，韓國在當日亦發射了兩枚 JDAM 彈藥炸彈。下面來看報導。
據日本防衛省的描述，4號上午7點半左右，一枚導彈越過本州島東北地區，並在7點45分左右落入日本以東超過300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這是北韓至今射程最長的導彈試驗，亦是自2017年以来该国首次发射飞越或经过日本上空的导弹。日本政府当即启动了全国瞬时警报系统 Jade Alert 和紧急行政情报通讯系统 MNET， 向北海道、青林县和东京地方政府和民众发布避难警告，呼吁他们留在室内，不要外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谴责了北韩的野蛮行为，並在當晚與拜登通話，商討今後的對應措施和兩國同盟。韓國方面認為，北韓接連發射彈道導彈的挑釁行為只會令到它在國際社會的孤立，並加強韓美同盟的威脅和反制力量。韓方強烈譴責北韓破壞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穩定，公然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挑釁行為。韓軍方亦在當日下午派出4架 F-15 戰機和4架 F-16 戰機展開空中的炮擊訓練。韓國的 F-15K 戰機在黃海發射了兩枚聯合直接攻擊 JDAM 炸彈。前韓國海軍軍官金東業分析指出，從韓日兩國公布的飛行細節來看，這個導彈可能是火星12型彈道導彈。北韓曾在2017年公布了該導彈作為威脅打擊關島計劃的一部分。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核政策和武器專家潘達 Ankit Pandor 說，向日本上空發射或飛越日本，能夠令到北韓的科學家在更真實的條件下測試導彈，和通常的高飛軌道相比，這樣他們能夠測試飛行器再次進入大氣時的熱負荷和壓力，更能代表導彈在實戰中所承受的條件。綜合媒體報導，這是平壤在10日內的第5次試射。上星期美日韓舉行了三邊反潛演習，這可能是北韓對該演習的反擊。有韓國議員在上星期就警告，朝鮮已經完成了核試驗的準備工作，將會在這個月中共20大代表大會和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前的某個時間進行核試驗。時事評論員藍術認為，北韓它的核武器現在已經可以打到關島，亦就是可以打到美國的本土，而北韓、俄羅斯以及未來可能還有的伊朗這些國家，他們如果是一旦和西方發生核戰爭，這樣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無論中共是否直接參與，中共都將是最後的得益者。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現在所面臨的挑戰就是，怎樣一方面應對來自北韓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的核挑釁，同時又要考慮到不能夠讓中共從中獲利。
美國4號公布了新一項援助烏克蘭的計劃，價值6.25億美元，其中包括額外提供4套先進的高機動多管火箭炮系統海馬斯，以幫助烏克蘭軍隊在反攻俄軍的戰鬥中獲得動力。下面來看報導。
這是普京在9月30號宣布並吞烏克蘭佔領區後，美國的第一批援烏方案，亦是拜登政府第二次動用總統提取權 PDA， 即不需要經過美國國會批准就可以從庫存中迅速轉讓物品和服務以應對緊急情況。據美聯社消息，4套海馬斯發射系統和它們相關的火箭 大約200輛防地雷反伏擊車 MRAP 榴彈炮彈以及地雷將會在今後幾日送往烏克蘭。至今為止，美國向烏克蘭戰場交付的海馬斯總數已經達到20套。這些火箭炮是烏克蘭反攻俄軍的關鍵武器，它的精確度和更遠的射程令到烏軍可以減少俄軍的火炮優勢。自從夏季以來，烏克蘭一直在它的南部的赫爾松地區進行反攻，烏軍使用海馬斯火箭炮多次擊中了橫跨第涅柏河的主橋和用作第二個渡口的大壩，切斷俄羅斯的補給線，並成功襲擊了俄軍臨時搭建的浮橋補給線。3號美國一名高級軍事官員表示，烏軍的襲擊迫使俄羅斯在赫爾松處於防禦遵服的狀態，而俄軍在烏克蘭北部損失關鍵城市利曼後，將對他們的後勤帶來更多的挑戰。上星期美國還通過了另一個單獨為烏克蘭長期安全提供的11億美元援助計劃，其中包括通過長期合同購買另外18套海馬斯以及彈藥、不同類型的反無人機系統和雷達系統，以確保烏軍在未來的幾年裏面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國家免受俄羅斯的威脅。預計這18套海馬斯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夠完成生產和交付。另據 Political 的報導，5名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包括拜登政府中的一位了解俄羅斯核武庫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國正在越來越多地監視俄軍潛在的核動向，並利用在空中、太空和網絡空間優勢追蹤俄羅斯的軍事通訊或行動。曾任職於美國國防和能源部門從事核武器相關工作的坎西恩 Mark Kensian 表示，美國能夠洞悉俄羅斯核打擊準備工作中的一舉一動，俄羅斯人永遠都不會確定他的行動是否不被發現，這個將是一場賭博。截至目前，美國和北約並未發現俄核武庫的異常活動，咁意味住普京嘅威胁暂时仍然停留喺口头上。
台湾第一个公共电视英文频道 Plus 3号正式开播。总统蔡英文表示，呢个频道嘅使命系让世界听到我哋嘅声音。下面嚟睇报道。
蔡英文表示，台湾嘅民主化进程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成就，在半导体和其他很多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这些都是值得和世界分享的台湾故事。和全世界分享这些故事，能鼓舞更多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伙伴，并且加深民主盟友之间的团结力量。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国际社会没有完全听到我们的声音，中共繼續散佈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謊言，很多人相信這一點，所以今後我們將運用自己的媒體向國際社會解釋為何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台灣軍方亦重建短波天線陣地，對中共實施情報戰。據悉，短波無線電透過大氣層的電離層反射，具有越地平線的長程傳播功能，各国多用于跨国播音或军事任务。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美国、欧洲在内的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希望同台湾互助合作，要做到这一步，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信任是第一步。所以我觉得台湾 Plus 这个时候启动这样一个机制，对于未来台湾的整个国际地位或国防安全、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跨出了第一步。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台湾 Plus 的开通和建造短波天线，亦是在这里针对中共对台湾、对世界的认知作战，包括舆论战、法律战和心理战这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主动出击，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能够主动地去驳斥中共不实的言论。 余中基将军亦指出，台湾以往我哋知道喺呢一方面准备系唔足噶，咁借用呢个台湾 Plus， 仲有国际平台，仲有强化对大陆嘅广播能力嘅建设，我相信呢个两岸无烟消战场上嘅较量正式进入咗短兵激战嘅阶段。有人质疑面对涵盖白鱼种新闻产品嘅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台湾军方呢一种传统嘅广播所能产生嘅反制效果恐怕有限。陈文甲表示不必为此担忧，政府喺做呢个规划嘅时候已经设计好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个效果一定系唔不在话下噶。台湾 Plus 英文频道目前只喺台湾开播，国际观众可通过官网或 YouTube 频道观看。李永德表示希望未来半年内能够喺美国开播。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鉴于当下紧张嘅台海局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嘅改组备受关注。下面嚟睇报道。
中央军委现任四名委员，分别系国防部长魏凤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同军委纪委书记张星文。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分析指出，苗华升任军委副主席嘅可能性好大。第一系佢比较年轻，第二佢系习近平信任嘅人，第三中共而家需要一个能够因应台海变局嘅将领，而苗华曾任即海军比较适合，第四苗华有政工工作嘅经验，对于贯彻习近平嘅路线亦好重要。 另一个军委副主席可能由魏凤和担任。佢话魏凤和系国防部部长，佢系历次对外嘅军事发言非常嘅强硬，亦当然深获习近平嘅高度肯定。如果呢两个副主席一个系管军事，一个系管政工嘅话，咁我觉得魏凤和同埋苗华系比较可能。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亦认为。 苗华出任军委副主席嘅可能性好大，但系另外一个人选佢有不同嘅睇法。魏凤和因为喺上个礼拜中共嘅国防体制改革会议里边缺席，咁呢个就系一个信号，就系话佢应该会去职。李作成佢虽然系69岁，已经达到咗应该退下去嘅规定，但系因为李作成嚟自东部战区，而且佢系从基层上嚟噶。 有非常丰富嘅实战经验，尤其系喺台海作战呢一方面，或者军事演习呢一方面，佢大概系而家中共体制里头最熟悉台海军事情况嘅人。魏凤和现年68岁，无论佢同李作成边个升任军委副主席，都意味住要打破中共嘅七上八下呢个不成文嘅规定。近年嚟，中共对台湾嘅武力威吓不断升级。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3号喺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加大对中共嘅战略围堵。余中基将军表示，美国近期同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澳洲嘅一系列军演显示，美国已经同盟邦强化咗第一岛链嘅防御，以应对中共不断扩张海军嘅威胁。 十一国丧日期间，身居海外嘅上千万华人以佢哋嘅方式庆祝双十节。下面嚟睇报道。今年嘅10月10号系中华民国第110周年国庆。近年嘅调查显示，华人对民国嘅仇杀远远超过对改革社会主义嘅仇杀，民国愤喺不断地增加。 喺推特上庆祝双十国庆嘅简体中文词条亦喺度不断上升。曾系北京某大学教师、艺术展览策划人同埋作家嘅向利向自由亚洲表示，出国前向利喺北京生活咗20多年。佢认为喺美国搞国庆，大家都欢天喜地；而喺中国，每年嘅国庆都搞到好似丧礼一样紧张。 政府出动大批警察，严格限制老百姓买菜、旅行。而家施行嘅核酸检测，造成咗好多人跳楼同埋被饿死。8年前，向你获得咗台湾中山大学一年访问学者嘅邀请，却被政府阻拦。 冇机会踏上台湾嘅土地。喺佢嘅眼里面，台湾先至系中国人未来嘅希望。几年前移民澳洲嘅 IT 工程师吕瑞超，每年都参加台湾嘅双十星期活动。十一国商日，佢就企喺珀斯市嘅中领馆前，直接撕毁咗五星红旗嚟抗议中共对人权嘅压迫。佢话：我将大五星同其他四个星星撕开，表达嘅诉求系中共冇资格统治中国人。受佢压迫嘅民众应该联合起嚟反抗佢嘅暴政统治。吕瑞超系珀斯反共联盟发言人，佢经常控诉自1949年以嚟，数以千万人喺中共嘅统治下非正常死亡。佢坚决反对北京武统台湾，并认为台湾嘅民主化模式富有借鉴意义。佢话信奉马列同中华传统冇关系，国家嘅权力属于权贵，同人民冇关系，实行嘅专制体制同共和亦冇关系。自由亚洲进行咗一个关于海峡两岸两个国庆嘅小调查，喺前一万名投票中，大多数人投票选择咗爱双十国庆。有网友举例话，台湾人可以随便批评政府，而中共则随意拘捕人民。仲有网友指出，法理上我哋仲系民国人，因为民国仲存在，并冇倒台。中共嘅深层无法解开嘅心结，系冇立国嘅法理性。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依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